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这里向您问安。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心情都很沉重，
是不是？是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啊，
小贝平常嘻嘻哈哈，今天实在是收起嘻嘻哈哈，这个心情还是蛮沉重的。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对啊，这个在校园里面用枪一下打死30多个人。
对，
那
这是在一个大学。
那这个当然是又成了一个新的记录了。
这实在是不好的记录。
这些事情还在发展当中啦。
对，我们也先不便再太深入的去评论，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东西还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凶手也是死者之一啊，他已经死无对证了，不知道到底真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啊，照理说凡是住在德州的中国人对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特别是德州吗？难道德州过去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吗？
诶，你难道不晓得吗？这个之所以说他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校园枪击事件成为第一高的伤亡数字，那是因为超过41年以前另外一次枪击事件。对了，
1966年，据说有一个大枪击事件，没错，
那个就是在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孩子啊什么都在那里念书的 UT 德州大学的校园。
哦，这个我有点知道，当时好像死了16位，是不是
啊？其实应该算是17位。
哦，连那个自残的凶手
不是
啊，不是，
最后一个死的是差不多5年以前才死的。
哦，隔了那么久。
这是一个当时受伤的一个人，他到2001年死于这个伤口感染。
哦，是他那个旧伤口感染，
对，
哦，不是其他的病，所以还是算跟这个事件有关。
还是算跟这个事件有关的，哦，那当然这个算是有道理的啦。
哦，这17位，那也很惨呢。
当时那边没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啦。你有没有办法想象，现在如果在德州的这个校园再发生一样的枪击事件？
哦，我想要是电视新闻出来的时候，我想休斯顿的交通可能会忽然停摆，因为大家会
因为太紧张了，
有亲戚朋友在那边读书的都还会很紧张。
当时就是这个25岁的一个白人，他就爬上学校的钟楼，因为我想你去 UT 奥斯汀那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
很醒目的一个钟楼，
漂亮古色古香的一个钟楼。这个钟楼有300多尺高啊。他在上面用他的枪打了1.5小时多。
哎，我那他是冲锋枪，子弹也很充沛，带上去。
是啊，这个后来还拍成电影呢。最后他被警察打死，要不然他还继续打下去呢。
那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是知道他的原因呢？
他那个时候先去把他太太杀了，又
他是学生吗？
他曾经是那个学校这个工学院的学生。
曾经是 UT 的学生，
他那天早上先用刀把他太太杀死，然后又去把他妈妈杀死，因为他说呢，他将要做的事情呢，他不要连累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免得他们无颜活在世界上，所以干脆就先把他们杀死了。
哎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这两位他自己的亲戚有没有算在那17个人里面？
可能是算在那里边的。对，那一天死的有16个人，伤的有31个。
还好他还没有生小孩，不然他那个小孩也会再遭殃。
以后又有几个学生从上面跳下来自杀。UT 的钟楼就关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呢，就是警察装了这种像进飞机场这种安全检查器上面也弄栏杆啦。
你说只是在他那个建筑物吧？
要进那个钟楼需要被检查，对，所以这个事情很惨啊。
是的，我看还有不少德州家长，特别是新移民，根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
那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超过40年，去年是40周年纪念。
这个尘封的一个痛苦又在被大家复习出
来。实际上我小时候还看过那个电影，他们拍成电影了，是蛮惨的。
小贝虽然爱看电影，好像没有看过
这个是很老很老的电影了。你看这些大学，像这个 Virginia Tech 是很好的学校了。
对。
有多少高材生在里边呢？
没错，
现在当然马上就会开始知道了，有没有中国学生死在里边。
嗯，
你看把孩子养大，好不容易送到学校去，居然发生这一类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是啊，而且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站在不要说是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我相信心里都有这个疑问。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不禁要问，神是爱世人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仍然会发生呢？
是啊，平常大家不见得问这个问题，可是一旦发生不幸的事故啊，或者事件不顺利了，或者看见恶人得势了，我们就要问了，那神在哪里啊？这些事情一发生，大家又会开始讨论。其实有关于这一类的书籍啊、讲章啊，非常非常多啊。
嗯，
就是神为什么容许罪恶？神为什么让好人受苦啊？神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不公义，好像不公平？
嗯，
那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呢，你说它的答案难吗？蛮难。它的答案简单吗？也很简单。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你要是坐下来想一想，你自己就会得到这个答案的。当然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心情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们是可以往这方面稍微讨论讨论。小贝，你的意思怎么样？
哎，我还在震惊当中啊。
嗯，
所以呢，我需要你的答案呢，解答我心里的困惑。
啊，
当然当然想听听。
这个凡是一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他的心里面就证实了啊，圣经所说的人对于神的事情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他的心里。因为每一个人尽管他平常不信神，
嗯，
可是当他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问题其实包含了好几层。第一层，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既定的思想，就是神应该是绝对公义的，绝
对
公平的。
嗯
啊，那这个人平常可以说他不信神，可是一谈到神他就有这个思想。那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
是的，
我们虽然知道神是公义的，可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呢又是人所能知道的。换句话说，还有许多的部分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知道的，我们本性里不能够立刻知道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知道是一个不完全的知道，虽然是正确的却是不完全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所观察到的以及我们心里所知道的神中间，就那个等号就画不下去
啊。
我们认为神如果是公义的，他就应该有一个完全没有罪恶、完全公义、完全圣洁、完全是慈爱光明的世界。
是啊，
哎，这个等号其实是非常对的。
嗯，
只是说呢，问题其实出在我们又很幼稚的以为，如果那个世界存在，那就是神现在应该让我住在的那个世界，我应该在那里边，我应该已经在那里边了。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神是公义的，也是全然圣洁，应该是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并不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没错，
说吗？
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所知道的神，他如果存在，他又掌管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嗯，
这是没有错的。
对。
可是我们又很粗心大意地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一直说他有一个这样的世界。
嗯。
只是那个世界啊，有的人能进去，有的人不能进去。那个世界是所说将来的世界。
嗯，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观念、心里对这个纯善、纯美的这个世界，这个憧憬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心里其实有神。
这个憧憬根本就是神摆在我们里面。
嗯，
这个世界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求神立刻介入现在的世界，在我的问题、我的心痛啊、我的彷徨里面，立刻把这个世界改成那一个世界。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问题的中心呢、实际上是一个时间上的差距啊。我们可以向神提出100%的要求，说你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神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讲，是有一个这样的世界。但是我们有没有权柄要求说，上帝，你要把那个世界现在就带到人间来，并且呢， 同时你要让我进去那个世界，这两点我们就不太想了。因此当我们在提出问题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公义？你为什么不公平？尤其当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难以接受说还有神的存在。很多人是因为这样他就恨神，他永远不要信神，因为他觉得这个上帝啊实在是太残忍了，他对我不好，对不对？他把我心爱的孩子拿走了，
没错，
他容忍这个人来伤了我的无辜的孩子，并且我叫他叫不回来了，
是的，
对不对？
那遇过这样的人，
对，那这些事情后面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是49%对，51%错的。那49%对，就是你对神所提出的要求一点都没有错。
嗯，
那51%的错是什么呢？你在要求神不但要有一个这样的世界，让你和你的孩子活在里边，而且那个世界要就是现在的世界。
嗯，
是在这个基本的观念上，我们会向神提出质疑。对不对？
这样话说起来的话，在我们现在的这世界里面，我们难道没有机会活在没有恐惧当中？
你所说的活在没有恐惧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讲，我相信你的意思就是说，难道现在的世界神就没有意思让公理得胜吗？
是、啊、
神就一直让恶人猖狂吗？是不是？那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有结果呢？
对、
我想这个答案其实是蛮简单的，曾经在节目里面我们也谈过这一类的题目，但是我也不太愿意这样说，可是为了要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小贝啊、那如果你是上帝、你觉得你有哪些的选择呢？
哪一些选择？
对啊，世上的人都向你呼求，要求你伸张公义、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只要审判的话，
对，
那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
哎，问题就在这里啦。那你假如不审判的话呢？
那又要被世人骂得臭头。
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神对这些的事情啊一向交代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罪人的这个概念就算不错了。可是实际上圣经把人的罪啊它分成三种，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三种罪，
对，连这三种罪这个词都用不太对，但是总之我们就暂时把它讲成，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人有三方面的罪，
三方面的罪、
第一个罪叫做罪恶，第二个罪叫做过犯，第三个罪叫做罪孽。
哎呦，哎，这对我们使用这个华语的人来讲，这三个几乎还算是同义字嘛。
其实不尽然的，你看这个神在出埃及记他宣告他自己是谁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啊。他说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是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听见没有？
明明白白，
他不是说赦免罪，他讲得非常清楚、人的罪在他看起来有三方面。你看你那个对头的罪，你看这个凶手的罪，那不过是凶杀罪，对不对？疯狂罪啊，冷酷罪、随便你怎么说。神
为什么遇到这种人呢？
神不是这样判案的啊、神判人的罪，他一定从三方面来判。
那你再讲一次，罪恶、过犯、罪孽。
对，其实中文翻得非常非常的好。所谓罪孽啊，就像我们讲这个人罪孽深重，是有一点怎么讲啊，
好像从他上辈子就传下来。
至少我们说这是可以累积起来，像你存钱一样。
造孽啊，这个孽字就是啊，有一点是他可以累积下来的东西。
你看你要把这个这个繁体字写完，那这个字可是真烦了，写了半天写不完。是不是这么多笔画？在人看起来很多事情呢，我们过了就忘了，过了就算了，对不对？圣经形容得很生动，他说他做完坏事之后啊，好像吃完东西抹抹嘴上的油就说我没吃。是这么简单，事情过去了照样睡觉。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的记忆力不好啊。以前有一个弟兄啊讲了一件事情我就印象很深刻啊，他说这个人会忘记事情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对啊，他说你想想看那个车祸那个感觉，要是每天 都让你不忘记的话，你怎么办？你怎么
不敢开车、嗯、
对，你不敢开车，你在高速公路上出了大车祸，第二天一定不上去的。
嗯，这个也应用到这个哈，这个女人的生产。嗯，我记得呢，哎，我的太太呢，每次她说每次生产的时候呢、嗯、我陪在里面都被她骂了一头包。嗯，但是呢
为什么要骂你？
这生产，你不知道女人的痛起来的时候呢，生产的痛很痛，她就是要找一个人骂，宣泄一下嘛。
真的啊？
嗯嗯嗯，
你不要说她坏话啊。
对啊，没有，我是讲这每一，我相信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要是你是男士，你曾经陪太太生产的话，你一定有这个经验了、啊。嗯，
没有了，我下次我碰到小贝太太，问问他，看你有没有乱讲。
哦，真的、啊，不过我那个时候后来他生完，我就问他说、嗯：“你既然会这么痛，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对？又不是说是在你的意料之外，对不对？那你那么凶干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奇怪哦，明明生过孩子很痛，你可是过不久呢，还是敢生啊？跟那个痛呢，明明知道很痛，告诉你怎么痛呢？你问女人，她讲不出来，她讲不上来，因为她痛过会忘这件事情。
她只会告诉你，就像生孩子一样痛。
她就说很痛，那到底怎么痛？她讲不太出来，然后她又敢继续再生，然后又再生，又再生这样子。嗯，
当然这个不是拿来比啊，人犯罪也是一样，我们犯罪过去的事情，我们会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在神那里看起来呢，从来没有过去，一切的罪，我们所行所为所思所想的一切累积起来，可以把它叫做罪孽。
嗯，
这个字其实翻得很好的。
好
啊，那第二类的罪呢，就是过犯。
过犯是不是小错的意思？
过犯不是小错的意思。
哦，不是小错。
对，过犯就是有行动的罪，就叫做过犯。
有行动的罪叫做过犯。
transgression 就是说你越轨了，你在行动上有表现了，就叫做过犯。
哦，那像这一次这个凶手杀了人的，这个是叫做过犯哦？
那当然是了，就是任何有犯罪行为的都叫做过犯。
嗯，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 crime 是算在这个里面吗？
那个是最接近了，可以被看见了，有直接的结果了。
嗯
啊，假如说你想要骂人，你真的把他骂出来了。
嗯，
对不对？你想要打人，你真的打出来了；你想要贪便宜，你真的去贪了，这个就叫做过犯。
那没有做出来，只是心里想的，那是归于另外一类的。
那就很简单了，剩下一个就叫做罪恶了。
哦，这样我懂了。
对，
这样我懂了。
这个罪恶呢，就是你在心里所盘算的。
嗯，
啊，我们教小孩的时候常常说，罪是什么呢？罪是你眼睛里所看的，耳朵里所听的，心里所想的，这个都是罪。
嗯，
这都是罪。那你心里盘算的啊，或者眼睛所看的，你是不是把它做出来？那个叫过犯。
嗯，
一件一件累积起来，无论是罪恶也好，过犯也好，累积起来叫做罪孽。
好，
这个算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很清楚，因为圣经在这里讲的是非常明白的啊。这三个方面的罪，神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从头到尾非常非常的连贯，你得先知道上帝算这个账是怎么算的，然后你才能够要求神来主持公义、嗯、对不对？那你要真弄清楚的话呢，你可能就不太会再问我们刚才问的问题，神啊，你为什么容许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哦，对不对？所以要解答这个问题，要先回头看神怎么算我们的罪。
对，比如说这个杀人的凶手啊，无论是40年以前在 UT 的凶手，或者这次在这个Virginia Tech 的凶手，我们看他所犯的罪就是杀人罪。
对，
对不对？神要是从这三方面开始算的话呢，那就不止这些。不错，他最明显的就是他的过犯。
对，
但是你认为怎么样？神看哪一样为重？是罪孽比过犯重，过犯比罪恶重？到底是哪一个重呢？
哦，这个有分轻重的。
因为在我们看呢，过犯最重。
在我们看，过犯最重。
对，因为他把人杀了。
嗯。
但我们人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认为过犯最重。那你怎么知道神是看过犯最重呢？你说人死了不能复活，神不同意你啊。
嗯。
神可以叫死人复活啊。因此，过犯对神来讲，不见得是最重的。神也许看三个一样重啊，对不对？他看三个一样重，你就很麻烦了。
嗯，我想我们人都是强调这个过犯，都是在看这个过犯。
可是你要看耶稣怎么讲，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讲得很清楚啊，这句话很出名的。主耶稣就讲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嗯，
因为奸淫是一个过犯嘛。
对，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嗯，
这是一个罪恶，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的罪恶与过犯在神看起来，罪恶一点都不轻于过犯，而且累积在心里的罪恶就成为罪孽的话了，那我们可麻烦了。
对，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没有办法要求神开始主持公义。
嗯，
他要是一主持公义的话呢，全世界的人立刻灭绝，
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未必比这些凶手好，这个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心里也曾经都有动过恶念的。
没错，对不对？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我忘记我是恨谁了，反正我就是要把他杀了，就是。
哦，真的、
啊。是啊，这么恨他，
气到这个人，
气
恨不忍这个人消失掉，对不
对？
对，
我要是那时候武功很高的话，那就是一个雷锋掌劈过去了。
有，那还好，你那个时候可能个头不高又胆小，嗯，
就是、
啊、感谢主啊，嗯。
换句话说呢，我们所说的现世报啊，立刻伸张公义。如果人有任何的过犯，人有任何彼此对不起的事情，
是
任何是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神立刻伸张公义、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对，
如果神要这样做的话呢，根本从亚当夏娃犯罪，他就把他们灭绝了。
嗯，那人就消失，根本就不用后来这么多事情了。
单单站在这个立场去想啊，我个人是一向不主张替上帝说话的啊。
嗯，
因为这个事实其实很明显、嗯、就是说呢，你不可能比神公义，上帝不需要你来教导他，也不需要你来批判他，说神啊你不公义。
对，我想我们听众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立场要站稳。
对，这是蠢事，这些话本来是不用答的，我们自己想一想就应该能够明白啊。
嗯，
神永远不需要我们来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公义。
嗯，
因此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时候呢，不应该先去假设神不公义，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神如果马上要伸张公义的话，
嗯，
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下去。
嗯
啊，与这个类似的思想啊，就是说那神为什么容许罪恶发生？
对，
换句话说，你可以不审判，但你既然留我们的命呢，你应该让那些不好的事情啊，太不好的事情稍微过滤一下，对不对？
对啊，就不用让我们胆战心惊了，对不对？
对啊，
现在这些校园事情发生，真的、啊、我们孩子送出去到学校里面去，
是啊，
不住在身边，真的随时要提心吊胆。你怎么知道学校人那么多，哪一个是正常，哪一个是不正常的？
那当然是了，对啊。那上帝为什么不出来主持一下呢？对不对？
嗯。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个人很不喜欢替上帝讲理，他不需要我们替他讲理啊。人如果判上帝为无理呢，那你怎么跟他讲也是没有用处的。
嗯。
不过还有一件在美国大学校园很轰动的凶杀案呢、啊。哎，我个人稍微跟他们有点渊源啊。
你这个话听起来怪怪，你跟你的凶杀案有所渊源，难不成？嗯，
这个是个长故事，但是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好了，好不好？
嗯，
回来再
继续讨论。你们先稍微给大家一点提示，到底是什么个凶杀案呢？
所以我刚才说，在美国两件顶轰动的校园凶杀案呢，一个跟德州有关，
嗯、
一个跟中国人有关。
哦，那我大概知道
你大概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吗？
嗯，
哎，听众朋友，要是不知道的话，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让小贝给我们讲讲。
哎，这次让听众大家喘一口气，平心静气一下，再回来听听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的，嗯，好的。 到世外桃源了。今天我们是需要谈这个很沉重的题目。
是、
啊、刚才呢首先讲到说神为什么不有一个现世报的啊主持公义啊，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啊、
对，
从来没有不是不报啊，一切都是随做随报。
嗯
啊，这件事情是不行的，因为如果神真要这样做，那无论从我们的罪孽，从我们的过犯，或者从我们的罪恶来讲，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活得下去。
嗯，
那剩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神要容我们活命，那为什么不防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对，
这个啊，我只能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和另外一件很出名的校园凶杀案有关。那小贝你猜到没有是哪一件校园凶杀案？不是刚才讲40年以前德州大学的凶杀案、
哦、嗯，因为你刚才讲到跟中国人有关嘛，对不对？
嗯，
假如小贝弟还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小贝自己还在读书，但我记得那时候震撼了美国的社会，一位中国的学生，好像有一位姓叫做卢刚的，
没错没错，
对，他好像呢是因为他是在读
物理，他是物理的研究生，
嘿，他是物理的研究生，对，
他是从中国来的，
对，好像是因为跟他的指导教授之间有什么冲突，所以呢他就搞了把枪，
对，
就跑到学校系上，
对，
也是杀了好几个人，
没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这个是一个911119事件呢，因为它是1991年11月1号发生的。
那时候也是震惊了全美国、
那是不得了的。
对，
那个学生只有28岁，他是从中国来念物理的一个研究生。
对，我觉得算在当时候啊，哎，这个小辈子刚刚成为一个研究生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感觉呢非常的震撼，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个中国留学生呢都被别人视作是乖乖牌嘛，你们就是很会读书嘛、总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交代你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完，想不到也有这个野性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下子就真的是啊，拿起枪来就把他们都给宰了。哇，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呢提到这件事情呢，总觉得别人好像可能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
对，他当时就至少在学校里面杀了四个学校的教职员了、那其中杀的一位，尤其是他把一位女的副校长啊，用枪打死了。那这个城是在哪里呢？这个城名叫 Iowa City， 就是爱荷华城。
对，
我去过很多次这个 Iowa City。但是我去了好多次之后，我才慢慢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
你怎么说呢？
我是去那边传道，我认识那边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啊，这些教会的长职们啊，尤其我们在这些大城市养尊处优的弟兄姐妹们啊，还是应该回到像爱荷华城这样的大学城去看看。我为什么常常去那边呢？因为我非常非常欣赏那边一群啊，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信主的。然后因为那边有不多不少的工作机会，所以有的人就比较长期的留下来。当地有好几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以前常去的这个聚会并没有全职的牧师，什么都是自己来啊。可是他们做起工来呢，那真是，请容我这样说一句呢，我在休斯顿还没有看见一个教会赶得上他，不管你这个教会多大多小。那他们新生来的时候，那是全部的人出动去接机啊，家里边都睡的人啊，热心的不得了。那些弟兄姐妹是很让人家感动的，我光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不简单了。因为他们是借美国教会聚会，你知道他们早上几点钟聚会吗？
早上
对，
礼拜天的早上9点10点吧，
早上8点15分到9点45分聚会。
我算是比较早的。
人家那个地方是很冷的。
对对对，
我春夏秋冬都去过。
时
间最近因为场地的关系改了，可是人家以前8点15分聚会的时候，那哪里像我们这样姗姗来迟啊。因为他一共只有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给他们用。
哦，剩下美国人他们就要用了。
剩下美国人就要用了。
嗯。
但是你看他们，那真的是八点十五，一屋子就坐满了。
哦。
这些弟兄姐妹自己带人，自己查圣经，自己讲道，自己服侍。
嗯。
啊，他们不停的都在做福音，他们的福音聚会一次可以上一两百个，那个都是自己做菜。
嗯。
那那个地方也不像休斯顿这么方便。
对。
而且天气冷啊，你在冷的地方住过，你就知道有多么不方便。你孩子要出门要包裹，对不对？地上还有冰雪。
哦、嗯，那些准备侍奉的弟兄还要更早到教会、哦。
他们的弟兄都是在准备，都是在侍奉的。
嗯，
就是大的带小的这样带起来，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味道，他们中间有一份火热，那真的是让你很喜欢他们。
嗯。
所以我就常常去他们那边学习学习啦，
哦，去
跟他们沾光沾光啦，
嗯，也是顺便去学学他们怎么做菜。哎，
我说这个地方很奇怪哈，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北美的校园传福音啊，
嗯，
在接近30年以前曾有一个台港的热潮，
对，
然后到了15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大陆学生的热潮，
嗯，
可是这个地方的热潮呢比别的地方都热，
嗯，
而且相当的持久。
哦，蛮持续的，
别的地方都在走下坡了，嗯，他们还在一个高峰状态，有很长的时间。不是说他们那个教会就没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有教会的难处。
是的，
可是他们只要一提到传福音，一提到弟兄姐妹相爱啊，那你真的是比不过他们了。
是的，
但是我到后来才很稀奇的知道啊，那个地方福音工作能够兴旺起来啊，居然跟卢刚杀人事件有关系。
哦，所以你在说，嗯，后来你才发现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的，
嗯，我才觉得很稀奇啊。
嗯，
那这件事情跟我刚才要回答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其实圣经里面讲一句很出名的话，基督徒都会背给你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嗯，
我们常常也听人家讲，对不对？你看着是乌云呐，啊，乌云上面还是有太阳的。
对，云上太阳，
对不对？但你看见一个事情的阴暗面的时候，只有神才知道他怎么样让这一切的事情来让他的旨意成就。人的罪恶不能够拦阻神做事。
嗯，
最清楚的例子其实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嘛。
哦，怎么说？
你想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人要把他卖了，要把他杀了，上帝为什么不伸手拦阻呢？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想要去保护他，主耶稣不是对彼得讲吗？收刀入鞘吧，你想我岂不能求我的父，他就差12营多的天使来吗？
啊，嗯，
十字架本来是人最残忍的行为，神没有去阻挡这个行为，却反而把它变成神赐人给恩典赦免人罪的一个最美丽的标记。
嗯，
那我想起来一个小故事，是我在收音机上听到的。
嗯，
啊，他说有一天过节的时候，街上有花车游行，然后呢有一个小女孩，她看见游行她就自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嗯，她就用鲜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十字架拿在手上，
嗯，很可爱，嗯，
对。可是旁边有一个老先生看见，就对她说，孩子啊，这个十字架是错的。
嗯，为什么？
小女孩说，为什么呢？老先生说，你知道吗，十字架不是用鲜花做的，十字架是用最粗糙最残忍的木头把人的鲜血钉在上面，怎么会是用鲜花做的呢？
这个他也太煞风景，吓一个小孩子。嗯，
这个是寓言故事嘛呀。
哦，嗯，
那这个小女孩呢就抬起头来对这个老先生说，不，先生你才错了。老先生说，为什么我错了？小女孩说，这个世界上凡是被主耶稣的手所摸过的东西没有不改变的。
嗯，
那这个东西啊，与其我在这里边说破了舌头啊，不如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放一段录音。
这个录音是有什么特别吗？
哎，这个啊，我先讲就没意思了。
哦，
总之这一个人他就亲身经历在卢刚杀人事件中。
哦，啊，
当然你可以想象，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信主的弟兄了。
嗯
啊，那他回到 Iowa City 去，这已经过了10多年了，这是最近，
嗯，
比较最近的事情。他回到 Iowa City 去， 他和他们分享的时候讲了一段录音，他讲到他怎么信主，他从什么事情上被感动，那百分之百跟卢刚的事情有关系。
嗯，
因为卢刚这个黑暗事件，
嗯，
却转向光明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认识有当地的弟兄，
嗯，
那也是非常非常爱主、非常了不得的啊，非常令人敬佩的弟兄姐妹，
是的，
都是与这些事情有关系的。
嗯，
啊，这个我多谈下去只是占时间了、
嗯、
我们就开始听他的这一段见证。
我们赶快来听。
哎，听完了我相信会解答听众朋友很多的问题。
是的，
我想每个来的留学生，每个来的学者们刚到国外的时候都有那个漂泊的心哈、啊。我觉得在这儿是我漂泊的心回家，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在他的港湾里边永远扎住，永远安稳在那儿的地方，所以是双重的回家感觉，非常的美好，也是非常的感谢主，我在这儿能跟大家一起见面，分享我生命中的一段经历。今天回来，我同时想到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人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的那种感觉啊，好像也跟是跟人的年龄成反比。人越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甚至在高中，觉得对自己的命运掌握的最好。我有明天，我有时间，我有精力。等到你超过三十多岁了，你对你的那份命运的那个自信可能就少了一点。等你到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你可能就到了知天命年的时候啊，你就觉得你对你的自己的那个本身的能力的把握越来越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觉得到美国来都是要奋斗嘛，靠自己奋斗，靠自己读书，靠自己比别人用功，总是能够有一片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从八七年来美国，十五六年过去了。信了主以后，让我真的看到在背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位主宰，是神在掌管这一切。到主日的时候，我就把太太跟孩子来就放下来，然后我就开过去到那个计算机系，我就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去了。然后有时候人家有好吃的时候就回来吃，那个不好意思讲这些啊，觉得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要靠自己。没有想到十年以后我会站在这里边，会跟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的这样的讲台上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的作为我们人不能参透，但神的手在背后掌管这一切。现在回来在想，谁能说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神掌管明天，我们的心真是要柔软放开，放在神的手里边，让那位至高者、全能者来掌管。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靠自己就都可以了，而且我靠自己我知道我明天什么样，实际上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我的生命中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那是发生在1991年，那1991年11月1号那一天那个时候我的论文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天早晨是刚刚过了那个万圣节嘛，就是 Halloween 刚刚过完，那天是 Iowa 第一场雪，天很冷我到实验室来做完实验，我晚上有课，3点半的时候我就要回家了。我就在那个 Jefferson 跟 Clinton 嘛交界那个地方，就是学校行政大楼边上的，我就在那儿等车。突然就从那个后边就是两辆警车很快的呼啸而来，就在这个 Clinton 这个街上靠着校长办公楼的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几个警察跳下来，在这儿你平常看警察都是动作很迟钝的、很慢的，肚子也比较大，就是这样的。突然那两个警察真是很迅速跳下来以后，掏出枪来就跑到那个门口，然后把枪举着，在门口先躲一下看一下，突然拉开门，然后就冲进去。然后我们一帮学生在那看，就说干嘛呢？这是拍电影还是干什么？说这是，然后坐在车上我们还说呢 ，Crazy American。上了车以后听说有人打枪，我们说打什么枪呢 ？Crazy American。到家里才知道是留学生卢刚嘛，他就在 Van Allen， 就我们后边这个物理大楼里边。下午3点钟吧，他们开研讨会，开研讨会的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来的卢刚嘛，突然就拔出枪来了，当场在屋子里就打了3个人，打了2个美国教授，打了他的同学山林华，然后他就跑到2楼去把系主任脑上打了2枪还是3枪，打完了以后回到3楼去把没有打死的人再补一补，就沿着这个 Clinton 一直跑到这个校长办公楼那地方去，他就找那个 Anti Clary 副校长，Anti Clary 的秘书就在外边挡他，结果呢他就跟秘书吵起来了以后，声音吵大了，校长自己就从后边出来了，他就把枪往秘书的嘴里一塞，就打了一枪，把秘书打倒了，给副校长也是一枪，然后自己给自己太阳穴上打了一枪。这是我们回到家里听到的事情。当时呢我的太太叫高庆林，她在学生会做学生会主席啊，突发的事情来了以后，大家都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呢，就学校的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的那个主任到我们家来，让大家讨论怎么办。我就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碰到美国中国学生，大家脸上都是一脸的茫然，一脸的惶恐，不知道怎么办好。晚上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东西要准备好了，都放在车的后窗里了，一旦不好了开车就走。那些人不敢上街，上了街里有人喊你啊。当然更多是担心会有排华的行动，报仇行动，因为一个中国学生突然在这来一下打死了这么多人。当时聂华苓教授在学校，他是我们中国学生会的顾问，当时陈阳善牧师也在中国同学会里边也帮忙，他们呢安慰大家，然后你就鼓励我们开会。当时中国留学生就开了一个会，来了很多人，结果每个人谈的是什么人，每个人都谈那个 Andy Clary， 就是最后被他打的那个副校长，他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他同时带了很多中国的来的博士生。我记得一个教育学院来的一个姓黄的一个上海来的女生，她一上台一讲 Andy Clary 她就哭了，说我不知道这个卢刚这后边到底都有什么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打他呢？他就说他对我们中国学生这么好，这个人是个传教士的女儿，传教士的女儿没有结婚，他对中国学生真的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到过感恩节过圣诞节的时候把中国学生请到家里来，请他们吃饭，然后还给每个人送礼物，平常也在学业上督导这些人。所以大家心里吧，一提到 Andy Clary 想到的是这些人的平常做的好的事情，就那个仇恨的那种东西就减弱了。后来物理系四个同学就代表中国同学，但是又不是以学生会的名义，因为觉得一个组织的名义出来不好，就开了一个像那个记者招待会吧，因为外边的媒体都要求你们中国人到底怎么反应这个事儿，他们就出来就讲。四个人坐在那儿开会之前在我们家坐了大概有一晚上，就讨论说到底说什么不说什么，讨论大概结果就是说我们只讲我们跟这些人之间的感情，我们不评论他们之间的是非过错。我记得物理系的一个学生，他一讲起山林华，讲起被杀的那个系主任的时候，马上眼泪流下来。雪山一个物理系同学讲起那些美国导师们，他眼泪流下来。大家真的感觉到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相爱呢？为什么要仇恨呢？新闻发布会完了以后，就有人给那个学校的那个 OIES 的主任，那个美国人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原来啊特恨这些中国人，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气得不得了。他说我是个粗人，那人是个 janitor。他说我是个粗人，我非常生气，但是我看了这个会以后啊，看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以后，他说我的心改变了。他说请你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什么，就让我们在那事儿上看到，就在美国，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有很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对这样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大街上转一圈到处都是教会嘛，三步一个教会，五步一个教会，我想这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在里边有很深很深的影响。那我们当时也看到说，也许在这样一个死结下边，在这个死了人的这个死结下边还有挽救的机会。那当时我们特别担心的呢，就是这个 Andy Clary。 Andy Clary 被脑袋上中了一枪以后，他当时没有死，当时在医院里边抢救，他没有别的亲人，父母已经都去世了，他没有结婚嘛，他也没有子女，就他有三个兄弟一个叫Frank， 一个叫 Paul， 还有一个叫 Michael，两个从美国，一个从好像从加拿大来看他。当时我们学生会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心里都为这些人祈福啊，希望他真的能好，就是这样一个爱中国人的老师，希望他能够躲过这一劫。但是很快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坏的消息，就是说医生说他已经死亡了。听他死亡的时候我们心情很沉重。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在做学生会主席，我是帮他做这个，我是他秘书，谁说的是对的，我是做他的秘书，我负责接待那些媒体。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找我，他们就说是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是这个 Andy Clary 的一个好朋友，他说他找你，我就去见 Maggie。 他就跟我说你知道 Andy Clary 的事情，我说我知道，他说 Andy Clary 是被宣布死亡的，是三兄弟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知道他不能再抢救了以后说放弃了，就是把维持生命维持呼吸心跳，就是说把仪器撤掉，宣布他死亡。我当时听了就心里是很难过，我就说我自己也有姐姐，我想到一个亲人看到自己姐姐或者是妹妹最心爱的人不能抢救的时候要宣布他死亡是多么难过。他接着跟我说，他说这三兄弟在做了这样决定的以后，他们是在一起祷告，他们祷告完了以后，他们给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他说这个信在他手里，他就把写给卢刚父母信给我看。 我就打开那封信来读。我读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完全被那个信震撼。那个信上就写着说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经历了巨大的伤痛，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姐姐，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飞向了你，就是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跟我们一样失去了亲人。中间有一段话，然后他最后他说，愿神的爱和宽恕与你们同在，这样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我看完了以后，我非常的震动，因为前两天在讨论这事情，我们跟这边的这个警方也有一些接触，等于是卢刚当时是被列成一个罪犯嘛，但是他给他写一封这样的信。接下来呢，这个教授告诉我说，他们写这封信是希望这封信能够被译成中文，这个我能理解。我说你是要译成中文，要中国人怎么读？而他想的更多，他说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而且他们想到卢刚的骨灰进中国回到卢刚父母的手里的时候，他的父母可能会受不了，可能会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希望我们这封信呢能附在他的骨灰盒上，跟他一起进去，能够在父母的这种丧子之痛上给他加一点安慰，愿神的爱能够安慰他。我想有这些人想的这么周到，这么仔细哈。后来我就跟那个教授我说他们这样做很高尚，让我很感动，可是他这样做对吗？我说这样做对不对？如果这样一个事情出来以后，他是他的兄弟，在兄弟立场上不判断这个事的是非，就这样一味的就是做好人，这样对不对？我问他对不对，因为从我从小到大我受的教育，我是50年代在北京出生的，事情要分对错的嘛，对这个同志要什么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冬天般的什么冷酷无情哈，秋风扫落叶哈，所以是跟我的教育受完全不一样。我回来我就问他，然后这个我还没讲完，他就停住，他说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说怎么？他说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宽恕是第一的，爱是第一的。他说宽恕和爱高过 justice， 对我们来说第一是爱，要宽恕，公义是在神手里。对我当时来说就是一个 shock， 我觉得我当时我就好30几年的那种建立起来那种人生观啊，那种好像被他从底下就摇动了一下。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你的话好像有道理。他讲完了以后我就把信收下来，我说我一定给你翻，按照你们的意愿交给应该交的人。所以我把信拿回来，我交给朱大明，他中英文都很好，他很快帮我把信翻译好了。他翻译的时候他也说，他说我非常的感动。这个时候呢，同时也有一封卢刚给公众的一封信也发表了。当时那封信被警方扣在手里，扣了很久不让发表，就是怕引起那个仇恨，引起那个对立。那份两封信就是完全不一样，一封信就是说我要报仇，我要死了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就是很多的仇恨啊。不过倒也符合我们一般的那个思维逻辑，另一封信看上去好像不符合我们的思维逻辑。我就想，我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小时候背毛主席语录啊，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好像看到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啊，但是这个爱让我看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种把化仇敌为朋友的东西。我当时心里呢觉得这个爱很好，觉得好像这个新的这个基督教里边讲的爱好像很好，但是我怀疑这个爱的能力。我想这边人六个人都死了，手枪都打出来了，你这边光说爱有什么用啊？我读了那个卢刚的信，我就觉得身上发冷，那种仇恨，那种要打回来。卢刚信最后说我根据物质不变定理，我的身体将以量子的形式跃到新的空间，如何如何，那我觉得很恐怖的。我觉得就说这个还不灭，这个还要那个还要继续，这个怎么办啊？结果接下来呢，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参加了安迪·克莱瑞的葬礼，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不管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是第一次参加葬礼的时候，我就在葬礼上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教会里边的现在要说弟兄姐妹哈，都是美国人。那我们中国同学生呢，因为觉得是中国人有义务要去，而且有责任要去，中国人去的特别多，那天葬礼去了大概有130-140个中国学生。在那葬礼上我就看到美国的朋友，他不认识，拿跟我握手，说神赐你平安，说神赐你平安，我们一起唱诗歌，然后就互相问安，他说神赐你平安。然后在那个葬礼上，那个牧师就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葬礼的话，Anti-Clary 在天之灵都不会答应我们。他在会上讲的是爱，讲的是 Anti-Clary 一生怎么爱人， 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帮助别人爱人，他甚至爱他周围的小动物，给他的邻居街坊的小猫小狗开生日 party， 就是说他那个人非常有生活情趣，他爱周围的事物，他爱周围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爱中行的这样一生。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就下葬，下葬完了以后有一个 reception， reception 的时候那个 Auntie Clary 三个兄弟啊，他就在中国学生中间走，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场面，很大的一个屋子 reception， 中国人做了很多好吃的摆在那儿，因为中国人都会做嘛，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摆在那儿，然后呢，但是大家都没有心情吃，他这三个兄弟就跟大家穿梭走，握手讲话，他那个大哥就过来，专门过来跟我握手，我现在还记得，一边握手一边仰过脸来看着我，他说你猜我是哪儿出生的，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哪儿出生呢，他说我是上海出生的，他说我是上海出生，他告诉我他爱中国，就他那种从心里边发自内心那种爱呀、啊，让你心里没有办法不感动。我就看偷眼看看我周围的朋友，我的邻居的，我一楼上一块打球的朋友，很多男生在流泪，但是那种泪呢，让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的那种冷啊，那种独了独刚心那种冷，我就退去了，因为我看到一种新的力量。我相信这种爱的力量是能够胜过那种仇恨的力量，而且让我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我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跟我太太我说我想我说那一天让我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的观点。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是改变了我。我们原来是依靠自己那种奋斗的心，那种冰冷的，像刚才钟林讲到那颗石头心，在那个时候是开始融化，因为神的爱开始进来，让我看到神是这样的爱世上的人。不管我们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实际上没有完全的人，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错误，是有神没有像过犯，神都爱我们。我以前去教会总是批判牧师的讲道，但是从那次以后，我想我要回到教会来，我要重新听牧师的讲道，我要知道在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道理，这种超过我以前学过的那些道理的道理。所以我想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回到教会重新听神的爱进来以后，你再听神的道就不一样了，因为神的话是光，你让神的话进来以后，你心里的黑暗没有了，你就能看到前面的道路。你原来没有被他的爱摸着的时候，你是在黑暗中摸索，黑暗中摸索，你碰到的每一个障碍物都是障碍物，你都要去搬它去挪它。当那个神的那个光照耀的时候，你看到路了，你就不用去搬每一块石头了，你看到那个路，你就跟着神的路走，你就走在他的路上，他的爱，他的平安，他的恩惠就都随着你。接下来很快听了一篇故事，就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就让我回想到在通过 Iowa 这卢刚的事情，让我想到人生的短促，人生的无奈，人生的自己不能把握自己，但是有一位在高天掌管一切的神，他爱我们，他愿领我们走一生的路，他用他的爱来拯救我们。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这十年的里边在神的爱中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的爱神的话都安慰我们，保守我，带领我一家在神的爱中行走，真是感谢他，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我想请孙中林再为我们弹一首曲子，叫真神之爱，愿你在中间听到神的爱，也回应神的爱，不要错过机会。
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因为虽然你从不阻止黑夜来到，你却是化黑暗为光明的神，你虽然容许寒冬肆虐，却总是用春天作为冬天的答案，是你容让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却用十字架来担待，来饶恕人的罪，唯有你能把最残忍最粗糙的刑罚化为最美丽最温柔的标记，你是公义的神，你却让你的慈爱与恩典胜过了你的公义，更胜过了我们的罪孽过犯与罪恶。天父啊，我在你的面前还有何话可说呢？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接受耶稣做我这个罪人的救主，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去我一切的不义，愿你爱的光芒从我这个不配的器皿彰显，在这黑暗的世界如同明光照耀，使世人看见了就把荣耀归给您。我这样祈求祷告，侍奉为我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